请我们再次低头来向这位是我们生命水的主来仰望他，来寻求他的面。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做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的保惠师圣灵，我们所认识独一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在这里向你敬拜，我们要称颂你的名，因为你的名使我们得救，你的名使我们得盼望，你的名把我们再次带回到那尊贵的地位，就是神你自己荣耀的儿女。主啊，在七日的头一日，是你亲自所设立，我们的救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主，你把这样复活的生命要赐给一切凡接受你名的人。主，今天你的儿女们聚集在你的施恩座前，我们来瞻仰你的荣美，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更是向你取这生命泉的水，让我们不再饥饿，让我们不再干渴。主啊，你召聚我们来到这里，乃是你知道我们每一位内心最深处的需要。主，你鉴察万人的心，你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主，你有无限的慈爱和怜悯。主，你把我们召聚到你的跟前，你说好像母鸡把小鸡聚拢在它的翅膀底下。主，你知道我们的受伤，你知道我们的彷徨，你知道我们的忧愁，你知道我们的重担。但是你这样应许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必使我们得安息。主，知道我们心里的饥渴，你对我们说，来吧，到我这里来，喝我所赐你的水，这水要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永流不断的泉源。主啊，我们谢谢你，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已经经历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救恩，我们也能够继续不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支取神你的活水，来支取你属天的力量。我们就求你今天再次向我们施恩怜悯。主啊，你用你的眼光来光照我们。主啊，你开我们的心窍，开通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再次能够听见你，能够来遇见你，能够来拥抱你，能够来就近你。主啊，我们特别把我们中间一些还不认识你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为他们切切的求你，主啊，你这样的爱了我们，求你加倍的爱他们。主啊，求你再次向他们说话。主，你十字架的大爱来吸引他们。主啊，你帮助他们看见他们的生命里面唯一不可缺少的乃是主你自己。主啊，帮助他们能够凭着信心，好像当年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能够来支取你所要给他的活水。主，使他的生命不再一样。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也让整个的聚会单单仰望你，单单高举你，单单称颂你，也让主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权柄、称颂。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神，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要来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怎么来一个真正的得着满足。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生需要多方面的满足，不但我们需要衣食住行方面能够有满足，更高层次，我们在心灵的世界，我们在精神的世界，我们在与人的相处，在各个方面，我们的心都盼望得满足。这大概是在过去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能够来体会，我们能够来经历。但是我们发现，就算你这样那样方面好像都有了一些满足，似乎心里面仍然有一种的空虚，仍然有一个的空洞。这就是今天许多的人所谓陷入在忧郁的情形里面。而忧郁的情形呢，有人把它称为叫做白领阶层的职业病。有没有人听过这个话？白领阶层的职业病。因为在上海有一个调查，120万的忧郁症的病人里面， 竟然 80% 是白领。什么是白领呢？就是有房，有不错的薪水，有蛮高的收入，有不错的职业，甚至有车等等，好像物质层面都已经有了。那么精神的层面，当然他们也很受人尊重，很受人羡慕。当然他们呢也自己想尽各样办法找一些的精神的娱乐，精神的生活，好像也林林种种，各式各样都有。那么为什么仍然身不由己的会陷进这样的情形呢？而这样的情形现在你发现在全球的范围是越来越普遍，有人把它称作叫精神感冒，意思就像感冒一样普及，不过是精神层面的，因为已经太多了，已经是太泛滥了。不久以前我看到在北京有一个统计，他们在北京的16所著名的大学里面做的一项调查，针对这些所谓天之骄子进入这样的名校，人生前途很远大的青年人当中，23.66%，将近25%，也就是四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很严重的忧郁的情绪。我们常常会感觉很诧异，是什么呢？当我们常常扪心自问，总感觉好像里面还是有一点饥渴，里面还是不能满足。所以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叫萧伯纳，这个文学家、哲学家啊，他的才华多方面的，但是他讲的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人生里面有两大痛苦，第一大痛苦呢，你想要的东西得不着，你很痛苦；第二样东西呢，你想要的东西得着了，你也很痛苦。我想这是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里面，他是一个贵族，他是一个有很好的家世，他在物质、在名利、在地位、在才华这些方面都不欠缺，但是他发现在他自己个人的经历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不单是他的情形，许多位所谓已经到了美国达成了美国梦、五指登科的人，我自己就遇到不少，也同样是这样的情形。这些年我有机会在我的大学同学里面来跟他们传福音，常常呢每年有一次的同学会。那我在国内有两个大学学习过，所以呢常常有机会参加这两个学校的一些同学会。我发现我那些同学呢，当他们递给我名片，我一看呢头衔呢还真蛮多的，有的名片多到一个程度，正面写不下，写到反面去了。有的当了这个公司的主管，有的当了经理，那么也有一些自主创业，当然也有一些呢是在官场春风得意。虽然如此，但是我发现在这些的聚会里面，我常常看见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确实他们真正发自内心的笑容不太多，他们自己也承认，外表好像光鲜亮丽，他们常常有一种疑惑，里面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当然除了担惊害怕，这是最常听到他们说的。所以很多人都跟我说我们想说虽然我们现在很忙碌啊，但是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啊能够将来还是到海外去留学，一方面为他们的能够眼界开阔，能够希望将来学业上更上一层楼。那有一些人呢也直截了当跟我说，我们也是担心他们的安全，到海外去比较让我们放心一点，因为现在这里呢有所谓仇富现象，而有些小孩呢就突然间被绑架，那我们现在也是有点提心吊胆。你发现呢这种情形，大概一般的如果你是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地位的，大概你不会有这份担心。另外一个现象我观察到的，常常只来一半，明明已经是一对夫妻的，明明两个人的过去是大学的同学、青梅竹马的，奇怪只有一半出现，另外一半不见。 当然也不必深问，我后来才发现，因为很多已经都离婚了。就我以前一个大学初步的统计，差不多一半的人已经都离婚了。所以见了面，他们看到我说你离了吗，我吓一跳，我这话怎么能随便讲，什么叫离了吗？他们不知道，现在如果离的话是正常，不离有点异常，太多了，因为现象太普遍了。所以当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你现在干什么，我说当传道。他们眼睛瞪得很大，当传道从来没有听过，什么意思，是不是随传随到叫传道？我说真的随传随到，我说看到你们的光景，我真的是非常想要给你们传福音。他们确实看见，他们看见说，我们感觉你真的，你好像很满足，你好像很有喜乐，你怎么回事情？你这个传道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有还有当传道的。他们也常常能看到我们，有时候我妻子跟我一起去这样的同学会，我们想到什么，到底什么是我们真正人生的满足。就算你拥有了这一切的财富，就算你有了你梦寐以求的这些的人生的目标，你的人心，你的心里面真的有满足吗？另外一个方面，当然最近我们都知道，这个弥漫全球的金融风暴让人们突然间醒悟过来，说其实你的钱财、你的名利、你的物质也是眨眼间就会过去。我们中国人见了面很喜欢讲一些吉利的话，不过这些话在这两年都唯莫如生，都不敢讲。过去大家见面说祝你财源滚滚啊，现在说什么意思，财源一听就想到 lay off， 想到被 fire， 想到被裁员了。有人说心想事成了，变成就薪水就发了一半都不到，真的是这样。那你银行的存款呢，有人说过去我们这些要退休的就希望有叫做 401k， 现在大概那个 K 不见了，就剩了401。你常常发现很奇怪，招财进宝，现在说哦，大概就是让人想到这个，就跟财源连在一起，万事如意呢，想到过去万点的股市如今成了追忆。其实因为圣经上说，地上本来一切都在变化，地上一切都是这样的不可靠。圣经其实实在太奇妙。我们基督徒大概都很熟悉有一节圣经，那里说凡等候耶和华的怎么样，必什么样，如鹰展翅上腾。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里也讲另外一样东西也会像鹰一样展翅上腾，讲什么？讲钱财。箴言第23:5，那里讲什么？他说这个钱财啊，你以为要依靠他，他前面第4特别说，人不要以为劳碌就能够求富啊，因为这个钱财也会长了翅膀，像鹰一样向天飞去。一个认识神、等候神的人，他能够如鹰一样展翅上腾；一个依靠钱财的人、不要神的人，他没有想到那个钱财有一天会长了翅膀，像鹰一样快速的就不见了。大概2年前，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想到金融危机会突然出现这样的情形。圣经讲的劳碌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汲汲营营，我们的眼光都定在地上，我们都定在这些钱财上，我们觉得工作、金钱、物质、地位，这是我们最希望得到的。这种情形当然现在有两个词来形容它，叫做浮躁。你发现真的人，如果你一旦你的人生的目标、你人生的盼望、你人生的内容全部都集中在物质上面的时候，坦白讲你不浮躁都不行。有人形容什么叫浮躁，就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还要盯着别人嘴里，这个情形大概就叫浮躁。 哎呀，蛮形象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但自己拼命努力赚啊，而且你还老怕失去，你老怕别人比你多，你老怕别人比你强，你老怕还有一些东西你还没有得到。那这种情形就叫浮躁。那有人说，现在整个社会呢，已经得了浮躁病。我想在硅谷，在矽谷这一带，大概我们蛮能体会的。不过有人说呢，要治疗浮躁病呢，大概金融危机算是一贴良药，因为这个金融危机一来呢，突然间有些人想忙也忙不起来了，因为这个工厂也倒闭了，有的这个业绩反正订单也没有了，工作也可能有些人也就以前忙得不行啊，现在突然间就闲下来。浮躁其实会产生何等大的伤害，是我们自己常常不知道的。因为我们觉得没有满足，我们总觉得还缺了一些东西，而在无休止的这样对物质、对这些的追求里面，造成什么？几年前我看到中国大陆出了一本书，那个题目就叫做《浮躁》。他提到这个浮躁啊，有六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压力过大。今天大概很多人都感觉那个无形的压力，那种 stress， 那种的说不出的难以名状的压力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身上，压力过大。第二样呢，叫过于繁忙。忙啊，真的忙得不了。我看我那些大学同学啊，这个他们说我们上班一去就累啊，就紧张啊，下了班了还有应酬啊，忙啊。许多人睡眠严重不足，我说你们怎么办？他们说我们现在就四个保证，我们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周间保证不回家吃晚饭，周末回家吃晚饭不保证。我听了半天，我说到底是保证还是不保证？他说别问了，我们就太忙了，反正总是公司的事情、外面的事情、应酬的事情忙不完。还有个人跟我说，哎呀，反正生前何必久睡，死后必然长眠啊！算了，我们趁着那就赶快忙吧。你发现就很多人就这样啊，这叫做过于繁忙。第三样叫什么？急于成功。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就是盼望快速成功，我快速致富，我快速有钱，我快速拿到我的学位，我快速名利双收。在这种动机背后呢，常常我们不太在乎手段。所以我看到媒体报道，在湖南那边呢，曾经有一个模范教师，啊，因为他很会教书，特别是厉害的就是别人到他班上一看，他的班上的学生呢，基本上你问什么问题都可以回答，所以当然他就被评为教育模范、教学模范。没想到有一次有个参观团去观摩，结果他们班上有个学生呢，就把这个秘密讲出来。他说：“其实你们来呢，看到我们都举手，也不必太惊讶。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们没有来以前，老师已经关照好了，已经跟我们都讲好了。待会儿问问题，会的举右手，不会的举左手，全部给我举手。你们注意不要举错啊，我会看哦，我会叫举右手的回答哦。如果你举了左手，我知道你不会，但是你手指给我举起来，因为旁边的人也不能分辨左手右手，所以没有关系。但你举错，你倒霉。”如果万一举错了，我叫你回答，你回答不出来，那这个找你算账。哇，才明白，原来大家一看干嘛提个问题，所有的手都举起来。当然我们一般不能分辨左手右手，那老师能够分辨呢，他能够看得出来。一个急于成功的社会，一个急于成功的人生观，常常让我们到一个程度，我们不太在意过程如何。他提到第四样，缺乏信仰。我想当然他不一定是基督徒那个作者，但是他已经很深刻的观察到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家庭、一个个人乃至整个世界，如果没有信仰是何等可怕。因为人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人可以一切都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活着。所以到一个地步，我们当然不在乎在视频里面加些什么，这里那里加些什么。几年以前有一次开政协大会，有一个政协委员呢就递了一个条子， 给我们的总理，上面写了几句话，这是老百姓底下说的。我们吃肉呢有激素，吃菜呢有毒素，饮料呢有色素，什么能吃的心中没数。那个媒体说这个总理拿到以后呢就默然不语，当然他讲不出话了，因为这个你发现慢慢当人越来越自我中心，当人越来越急于成功，当我们根本没有信仰，当我们根本不认识神，我们当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一个必然，整个世界你发现就往这个轨道去。佛教还有个特点，过分追求完美。人很奇怪，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只能想得到做不到了，但是我们又非得追求完美，我们就非得有的我们这个梦不能实现了，我们就把它转到我们的儿女身上。如果我想当医生，我当不成了，我就非得让我的儿子要当医生。我如果想当个律师呢，当不成了，我非得让我的女儿去当律师。我们好像非得要追求完美。所以呢，其实你发现我们的孩子呢真的是蛮惨的，比我们的更苦。他们几乎呢大概不太有他们真正的童年，他们几乎呢大概真正玩耍的在自由天空下的时间的是越来越少。因为成天下了课以后呢，这个班那个班钢琴班、小提琴班、舞蹈班、足球班什么班统统都加上去。我们常常到一个地步，那种过分追求完美变成我们里面一个困境，变成我们里面一个困扰。而个人欲望空前的高涨，你发现人的欲望呢，有点像一个被打开的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你发现那个欲望是无止境的。我们终于发现我们不再安于所谓现状，过去也许我们最大的梦想，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呢，就是有一碗白米饭加一点白糖拌一点猪油，大概就是最好吃的。后来有人说这怎么能吃啊，你这是在吃毒药啊。因为现在的人知道啊，那里面什么胆固醇啊，什么这个高血压对你都不好。我说不对啊，那个年代我们大概很少听过有胆固醇，听过有什么三高的现象，听过有肥胖症。那奇怪，人的欲望会越来越增加，人的欲望会越来越你无法遏制无法控制。中国现在干脆每年出一个欲望排行榜，这是在网上你可以看得到，蛮有意思的，就是征集大量的网民，看看你人生最大的欲望是什么。有一年我看到那个排出来呢，让人啼笑皆非。第一位大概不用问了，73%的人说赚大钱，人生最大欲望。以后排名前十位里面，有开名车，有住豪宅，有当老板，有中大奖，等等。那么排到第九位，26%。走一次桃花运，哇！我一看，我这也排到前十名里面去了，这多可怕！因为欲望是无止境。那本书的题目叫做《佛照》，一个没有满足的人生，一个没有满足的世界。你发现，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这就是我们常常所经历到的，充满了佛照。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要寻满足，但是找来找去感觉这个也不能满足我，那个也不能满足我，我们就继续无止境在里面来追寻。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神的话里面来思想，怎么治愈我们的浮躁病，怎么能够真正让我们得着人生的满足，到底最深的满足从哪里得来，到底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一同来念一下这段神的话，好不好？我们大家同声来念，虽然长一点的经文，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把它念得慢一点，因为神的话是真正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请大家我们同声来念，好吗？预备，来。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找求他，他也必找给了你活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我所吃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来到这里来。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2000年前耶稣所讲的话，到今天我们仍然看见。如今就是这个 timing， 如今就是这个时光。前几个月，我有许多的机会，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来传福音，来跟同工们一起查考神的话语。越来越加深的感受，时候如今就是了。多少饥渴的人，好像当年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每到一个地方，只要环境许可，人常常挤到不行。许多的人他们说，我们过去忙啊，为着地上的生活忙，为着公司，为着业绩，为着物质，为着金钱。现在呢，倒是有一个机会，因为许多人想忙也忙不起来，金融的危机产生了许多的这个经济的这些的疲软，以至于很多的人突然间发现多了一些时间，很多人突然间开始要思想，到底我的人生什么是我真正的满足。如今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一个人你真正停下你的脚步，我想今天也许有一些朋友坐在我们当中，当你仔细思想你的人生，也许过去你太忙碌，你没有时间好好想一想，你会发现我们人其实常常活在自我的冲突里头，自我的矛盾里头。这段圣经提到的这个妇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活在一个self-conflicting， 自我充满了那种的冲突，他自己感觉不出来，但是你从他提的话、提的问题、说的话、
做的事里面，你就感觉那种的冲突。我们人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自我聪明，自作聪明。我们以为的所作所为，大概别人都不知道。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掩耳盗铃，没有人知道。到一个地步呢，真的吗？其实我们心里面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做的不但知道，你的良心会知道。然后呢，我们中国人说，其实呢，有一天呢，突然间真相会大白，因为一定会被知道。我们自我聪明到一个程度，我们以为没有人知道。有一个传道人告诉我，他有一次去一个旅馆，住在一个旅馆里面，突然间半夜就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一个浓妆艳抹的一个小姐，一个女士在跟前，说这个你需要什么服务，我来为你服务。他说不需要，你走。哎呀，就那个人，没有关系先生，我告诉你，没有人会知道的，你放心。这个传道人跟他说，你我不是人吗？没有人知道，他是大爷们，没有人会知道。常常我们做的事情让我们忘记我们自己就是人。自作聪明，你看那个妇人也是这样，他为什么在中午的时候去呢？因为他不想让人看见。当然这个跟他的生活有关系，当然跟他的这个行事为人有关系。很少有人在日当中午要跑那么远的路，他自己说的，叫我跑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打水，因为那个时候呢是通常不会有人去的。一方面要避开人，一方面不想让人知道，但是心里面其实蛮清楚的，我的情形呢一定会有人知道，别人呢一定在背后指指点点，别人一定在后面骂我，所以呢我就干脆不要见面，我就不要跟他们产生关系。你发现这不是非常自我矛盾吗？我们人其实常常也会这样，自我自作聪明。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比上帝更聪明，我们不但会自作聪明，我们还会自以为是。你看他跟耶稣讲的话，他说你一个犹太人，你们素来跟我们撒玛利亚人毫无关系，你来找我干嘛？因为在他看来，人际疏离呢已经是理所当然，我们是素来没有来往，已经是变成一个对的事情。你发现今天我们人也活在这种的痛苦里面，我们一方面人其实非常渴望能够在一个关系里头，能够在一种的交往里面，因为人是一种群体性的，一个人如果你把他流放在一个海岛荒岛上面，完全没有人，他真的会发疯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发现今天我们这个人际的疏离已经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觉得理所当然。这些年我有机会在国内见到很多年轻的朋友，我昨天也提过，很多年轻人他们现在要结婚了，本来结婚意思就是两个人彼此的尾声，意思就是两个人将来我们什么都合在一起了，但是他们现在结婚前要签一个婚前协议，先讲清楚将来呢这个钱归谁，房子归谁，车子归谁，还没有结婚都已经先要签一个婚前协议，越来越普遍了。哎，我说你们这样的话怎么回事啊？他们说我们现在流行一句话，你听过没有？我说什么话？叫做你可以走进我的世界，我允许你走进我的世界，但是我不允许你在我的世界里随便走来走去。哇，我一听我说这个你们还结什么婚呢？你结婚就是两个人成为一个世界嘛，两个人成为一个人嘛，你已经对他先防备，你说你只能到这个地步，我允许你进来，我不许你在里面随便走来走去。因为已经到一个程度认为人际疏离是理所当然。你发现这不是我们人的自我矛盾吗？一方面我们又很渴望爱与被爱，接纳与被接纳，交往与被交往，但是一方面呢，我们又自然的我们设置重重障碍，我们设置道道防线，然后我们防这个防那个，怕这个怕那个，而我们还自以为是。我们不但自以为是，比这个更可怕的是什么？我们还自以为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对耶稣说， 谈敬拜的事情，感觉非常良好。我们的祖先一直告诉我们，就在这个山上敬拜啊，所以我们这个精神世界很充实，所以我们这个感觉非常良好。你们搞说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自以为意。我遇到很多这样自以为意，我们很好啊，我们知书达理啊，啊，我们这个靠自我奋斗啊。你们倒说要去信耶稣，你们倒说要去得一个真的信仰，感觉干嘛呢？非常的自以为意。真的吗？我们其实常常没有仔细在思想，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耶稣直截了当讲两件事情，你是缺的，其实人类是缺的。因为真正拜主当用心灵，当用诚实。你发现人类就缺了这两样，第一样缺心灵，我们只用物质的感官的眼睛的耳朵的声色犬马，我们只用手摸得着的看得见的，我们很少用 spirit， 用我们里面的心灵去看，没有。第二样缺的是诚实，诚实是什么？原来就是真理 truth。人类没有，今天人们说什么是真理，别跟我谈，一切相对，因为他根本也找不到什么是真理，他根本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曾经有过那个年代，我们也追求真理啊，对不对？我们那时候啊，最高指示就是真理。结果听说蛮惨的，后来有一对老夫妻，他们要过不下去了，说要离婚，在农村，他们找那个生产队长，找队长的那个太太。那个特别想要离婚，所以他跟那个说，他说下定决心，因为这是最高指示，他说下定决心，我坚决要离婚。你离婚前还得背一个最高指示。那这个老头子就不想离婚，所以他说排除万难，咱们再熬几年。那两个人都还有最高指示来背哈。那后来那个队长一听，他也要讲个最高指示，说撞个病出生产，你们的事老人家不管，你们自己去管。搞了半天两个人也离不成，因为那个时候一切的凭最高指示。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有真理，但最高指示有时候也会让人产生怀疑啊。我最近看到那个说在也是在农村有个老人家，他真的就去找那个队长去论理了，因为那个时候最高指示里面有这样一条叫做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大家大概注意，我们那个年代出来的大概有人知道这个字，诗词里面的这个老人家写的诗词里面，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结果那个老人家想不通，他找队长，他说这句话不合道理啊，你敢质疑？他说你想想看，土豆烧熟再加牛肉，那牛肉能煮得烂吗？肯定不可能，应该先煮牛肉再加土豆，这比较合理啊。哇，结果立刻被打成反革命啊，因为你怎么可以质疑老人家的话呢？那问题是他觉得这不对啊，这跟我们常理不合啊。我们有时候自以为意到一个地步，我们常常不但把人的话，我们也把自己的话，我们把人间的这一切当作是最高标准，当作就是我们人生追求的方向。那你说今天当然不会有这些可笑的事情啊，今天咱们都好像更聪明了，我们更了解，我们不会那么单纯，不会那么愚蠢，我们不会那么幼稚了，真的吗？今天其实我们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呢，就是我们太相信自己。我们觉得我不会错，别人都会错，我不会错。我太相信我们的智慧，太相信我们人类呢可以战天斗地，可以改天换地。我们太相信明天呢可以掌握在人的手里。到一个程度，我们其实感觉还非常良好。你发现很多不要神的人，你感觉特好 ，I feel so good。我真有时候，我发现我看到我那些同学，我说你们都干什么平时？他们说平时下了班我们去喝咖啡去，压力太大。哎，我喝咖啡啊，你们干嘛不早点回家？回家有什么意思啊？这个回到家心更烦啊，压力太大了。我们得找个灯光暗淡一点的地方，听听音乐，然后喝一杯咖啡。结果我一听那个牌子，大概你们都没有听过，我吓一跳。他们喝咖啡那个牌子叫悲伤的多瑙河，有没有听过？哎呀，很多人还喝这个咖啡，我吓一跳，我说那很能喝吗？你越喝越悲伤啊。他们对了，现在我们就找这样的感觉了。他们叫这个叫做小资情调啊，就这个感觉，淡淡的灯光，轻轻的音乐，然后让心里面淡淡，他们会一个词叫 blue。我吓一跳，我说 blue，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们说我们知道，就是忧郁的意思。 淡淡的忧郁，没有关系。我说你小心颜色会变哦。他们说现在知道了，以前是浅蓝，现在变深蓝了，我们都泛蓝，一片泛蓝。奇怪，很多人感觉特别好，他其实也知道他的问题，好像他明明知道 something wrong， 但是他奇怪，他就说我就不要听，你们再跟我讲我就烦，我就感觉不错，我就一路走了，你看都靠我自己。这种情形是什么呢？其实讲白了就是自欺欺人。我们以为我们在这个感觉里面，我们大概就一切正常，天下太平。其实我们放眼看出去，多少的问题是人类没有答案的，是人类没有解决办法的，是人类根本没有路的。其实什么是后现代呢？后现代就是人类彻底宣告我没有路。所以后现代两个最著名的口号，一个叫做多元化，一个叫做相对化，或者一个叫做多元主义，一个叫做相对主义。什么是相对？就是你别跟我谈绝对，一切都是相对。他们最著名一句话呢，本身也是矛盾的，叫做我绝对相信没有绝对真理，还大声重复好几遍，你真的绝对相信？我绝对相信没有绝对真理。但请问你这是不是绝对？我绝对相信。那本身就矛盾的、冲突的，他自己也无所谓，没关系，我们都讲相对。第二个呢，他说 diversity， 一切都多元，没关系。哎呀，基督教也不错啦，反正条条道路通罗马啦，大概佛教也不错，道教也不错，什么教也不错啊，咱们都接受啦，大家和平共处，反正条条道路通罗马。这个其实本身也是非常可笑、矛盾的，因为如果你跟他说那没有关，那你见到谁都可以叫爸，没有关系哈，因为大家都和平共处，这个对你好，给你糖吃，你也可以叫他爸。那个他一定说不行，我当然只会只有一个爸，怎么可能我所有的都是我爸呢？但是问题他在信仰上，他在对于这个看法，他想法其实就等于背后就这个动机，我什么都不管，只要对我有利的，我全部都可以接受。基督教也劝人为善，也不错，好，让我去听听看。那佛教我也去拜一下，不要漏掉。你发现后现代很多人，他对宗教并不排斥，因为他发现他心灵里面是有这个需要。不像所谓现代的呢，就讲我是科学，我是唯物的，别跟我谈这些唯心的，别跟我谈形而上的。等到后现代呢，他不拒绝，他不排斥，他说没有关系，我可以听听看。但他心里面说一切都多元，条条道路通罗马，最后呢啊，上帝没有关系，反正你这西天的佛这个耶稣最后大概都跑到一起，大概都是万缘归宗。常常其实这又一次是看见我们里面的自我冲突、自我矛盾，我们自欺欺人到一个程度。很多人说现在什么叫谎言跟誓言呢？谎言因为太多，大家都谎言就是听的人你当真了，其实你不必当真啊，因为这本来是谎言。什么是誓言？誓言就说的人当真。你理解这意思吗？其实我当说的时候我当真当回事，后来其实根本就也忘了，所以谎言跟誓言大概也都不必再当真，一个听的人当真，一个说的人当真。到一个程度，我们其实心里面好像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形。你发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你在她身上能够看到这样的影子。活在自我冲突里面是何等的痛苦的事情，没有用心灵，也没有真正的真理，这岂不是人类的真相吗？我们为什么常会处在这种冲突里头？我在两个多月以前，许多的人是在工商界里面，很多是私营企业的老板，他们被带来参加福音的聚会。聚完会以后，许多人来跟我交谈，他们告诉我说有两件事你大概不需要问的，因为我们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情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发家史，你大概不需要问。什么是发家史？就是中国大陆有一句话叫第一桶金，你最初你的这个发展起来，你的资本从哪里来？他说詹姆斯你不必问，因为呢这个我们自己也都知道，都不是太讲得出来的，都不是太干净。第二件事情也不必问，就是我们这些人的私生活也不必问，我们自己也知道是怎样的一个私人的生活。我想其实我们人类常常 你以为外面光鲜亮丽，这些人都是外面让人非常羡慕的，大家巴不得说，哎呀，我下一个就当他了，我下一个如果能达成他这样，有他那样的大的公司，有他那么多钱，有他这样的多好。但是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状态里面，到一个地步，自己知道吗？自己知道，因为神造一个良心在我们里面，就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里面是没有满足的，我们里面仍然是何等的饥渴。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这种困境可以用四条来归纳。第一个是充满惧怕，充满各种各样的害怕会弥漫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现在想起来以前老人家有些话蛮有道理的，以前有一句话叫做彻底的无产阶级是无所畏惧的，有没有人记得这句话？哎，蛮有道理，你自己想想，你啥都没有你怕什么呢？现在你东西越多越怕。我自己有个体会，我到美国来18年以前呢，我半年里面搬了6次家，那个时候我想到搬家我还特兴奋，因为我啥都没有，2个箱子一提就走，所以半年里面差不多平均1个月搬1次家，没关系啊，搬来搬去。现在敢不敢搬家？现在有几个人敢搬家请举手。你得很怕，因为哇，你东西越多你越怕搬家。突然间我们发现真的彻底的无产者真的是那些无所畏惧的哈，他怕什么呢？我啥都没有。今天人们越物质多，你以为这些东西给你满足，结果带来更多的惧怕，带来更多的忧愁。南加州其实最近我们比较怕的一件事，我想北加州也是一样，就是地震。那因为我们那边已经过去一段时间的连续震了几次都有感觉，那就让我想到199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北岭发生大地震之后，马上 Caltech 加州理工学院就有个教授在电视上讲，他说加州基本上未来20年，他讲南加州未来的20年里面一定会有一次8级以上的大震。那这次又我看到很多媒体又报道说这个小镇呢，大概就是已经是差不多这个大震要来的前兆了。那很多人就担心啊，担惊受怕，哎呀怎么办啊，要不要搬走啊？当然是东西越多的越忧愁了，因为他想搬都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不但有这样那样的惧怕好像笼罩着我们，我们特别感觉那种孤单是前所未有的，那种 loneliness 孤单，有人形容这叫什么呢？叫做 high tech 高科技，但是 low touch。 科技很发达，让你觉得你要沟通特别方便，你要上网你都可以跟人讲话，远再远都没有关系，两个人都可以在视频里面见面，你每个人都挂一个手机，所以你随时可以讲话，好像科技很高很发达，但是你发现心与心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我记得有个姐妹就跟我讲过，她是婚姻走不下去，她当时还没有信主，就在湾区，他说我终于发现我过去青梅竹马那个丈夫弄了半天他也不是跟我结婚，他跟电脑结婚。他说我有一次回家呢，因为要去接那个小孩，就不知道几点钟，我就问他说告诉我几点几点，喊了半天啊，他看着电脑对我说1万多点。哎呀我真气啊，他脑子里想的都是股票了，他说1万多点，你问他什么都是跟股票有关。我没问他股票几点了，问他时间几点都告诉我1万多点，谈不下去。他说我们两个人早出晚归，等到下了班我忙了一天累了一天，我真的最大的盼望就是他能够跟我聊聊天，能够谈谈生活的事情，谈谈孩子的事情，谈谈家庭的事情，从来找不到他。我现在已经放弃这样的愿望，因为知道他不会对这些有兴趣，他最有兴趣的就是怎么炒股票，怎么样赚钱。他说我的小孩呢也是这样，他的老大快要上大学，一到家也不要出来，就进他的房间把门一关，我千呼万唤他说他都不会出来。最后我跟他没办法，也是儿子给我出的主意，他说儿子说妈你要聊天啊，你要跟我聊天啊，咱们干脆通 email 好了。通 email 那没办法，到现在这些年轻人，你跟他讲什么呢？他说我儿子也蛮坦白跟我说，我 I cannot talk， 我已经不会讲话了 ，I can only type， 我都是打电脑，要聊天就是打电脑。所以他说我没办法，现在我看他回家了，我就送个电子邮件去了。写了一大堆啊，孩子好不好啊，妈想你啊，今天学校怎么样啊，跟妈妈诉说。他说我写完以后呢，我啥都不用做了，我就坐在电脑跟前傻傻的痴痴的还不回，到底儿子你好不好怎么样，我都不敢去敲门，因为敲门没用的，不会理我。哇，等个半个小时，又是一个小时，突然间来一条，很高兴，打开一看 I'm fine, very good, 拜拜，没了。他说你不多写一点，你就这么写一句话呢？同一个屋檐底下，你发现中间多少关闭的门不会打开，多少隔断的墙。所以有人说这个时代呢，心与心之间的谈话 heart to heart 那种 talk 越来越少，这个叫什么？高科技但是低 touch， 低接触，人之间的交往接触越来越多，越来越少。有人说这个将来虽然大家住在一幢楼里面，可能一个人过世了，过了一个礼拜都没有人发现，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人越发感觉空前的孤单。孤单有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说大概人年慢了，年纪大了大概才觉得孤单，你千万不要，现在很多小孩都觉得孤单。哎，我在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个词叫80后，80后呢，这是60后大概50后的都看不太顺眼，80后干什么，他们说你们看不惯我们，还看不惯你们，你们觉得孤单，我们也觉得很孤单，因为我们觉得你们都不理解我们。他们跟我打个比方说，你们看看你们那个时候，我们上小学的时候上大学不要钱，对不对？那个时候中国就是这样。然后等到我们上大学，现在上小学不要钱。我们那时候没进股市呢，傻瓜都能赚钱。我们现在进了股市的，发现我们自己就是傻瓜。而这个我们以前不能谈对象的时候呢，对象是组织上分配介绍。在中国大陆真有，有时候组织上一开的时候就给你介绍了。等到我们现在要可以谈婚论嫁的，根本你再有钱你也娶不起媳妇儿。哇，他们跟我讲了一大堆，都是蛮冤枉的。那我们以前不能生孩子的，孩子可以生一大堆，现在等到我们可以生孩子的，根本最多生一个。他们就觉得非常的不公平，他们就觉得非常的也不被理解。我想其实每一代有每一代的问题，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困境，但是这些是基本是共同的，就是感觉那种的 loneliness，感觉我不能被理解，感觉我越来越 isolate， 我越来越被好像边缘化，我越来越被关闭起来。有些呢是主动的，有些是被动的，有些是有意的，有些是无意当中就已经发现自己处在这样的困境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却是饥渴莫名。你发现人心里面好像常常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一些什么，人们就在网上啊，在各处去找啊。我看见现在很多年轻人，中国大陆干脆定个标准，说如果一个人一天你自己算上时间上网时间超过6个小时，就定你为精神病。后来有人一听说，那这样咱俩不都精神病了吗？那咱们大部分人都变成精神病了吗？因为我们大概一算，大概一天很多人是6个小时以上在网上。网上干嘛呢？要寻满足，有的人在魔兽世界里面要得满足，有的人在这种的电动玩具里面要得满足，有的人在各种的他自己都不该看的东西里面他要得满足，因为他觉得没有办法真正得到满足。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我发现现在这个世界真的蛮奇怪的。我常在想现在是什么呢？叫娱乐越来越多，现在娱乐活动琳琅满目，像我们小的时候哪里有那么多的游戏啊，什么玩具啊，什么这种的娱乐活动啊，根本没有那么多。但是你发现现在虽然娱乐越来越多，快乐呢越来越少，人真正那种高兴开怀大笑啊、哎、很满足的呢越来越少，食物越来越多，食欲越来越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觉，我自己感觉有时候有人带我去吃那个 buffet，有人叫 buffet 就是包肥，那么这种就自助餐啊，那进去你看的食物真多啊，哎呀，这个韩国的、日本的、中餐、西餐，什么通通都混在一起，食物真多。但是你进去，我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我进去我食欲立刻没了，食欲越来越少， 因为这个洞这种地方有人说进去呢不吃心痛，吃了胃痛，总得痛，所以一进去大概很多人就也不知道吃啥好了，哎呀，坐下来就心烦哈、哦。然后呢，你发现血压越来越高，血小板越来越少，体重越来越多，体能越来越少，活动越来越多，活力越来越少。我发现常常是非常矛盾哦，好像一方面今天好像多了很多东西是过去没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是少了很多是人类非常必要的，但我们都缺少。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满足，这种无法满足直到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而到了尽头呢常常心有不甘，因为感觉人生太快了，人生怎么眨眼间就过了呢？怎么我有那么多想到的事情我就根本做不到呢？怎么我那么多的理想我就没法实现呢？现在人们把这个生活呢大概简单归纳举几句话就完了，我不知道，哎，我听下蛮有道理，他们叫做什么叫一岁啊出场亮相，就是你刚生下来你就亮相到这个舞台了哈。十岁呢你还天天向上，因为老师讲了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二十呢你还有远大理想，三十呢你还愿意奋发图强，不过四十你就基本定向，五十呢你就告老还乡了，因为差不多你要下岗，六十开始打打麻将，七十就晒晒太阳，八十聊聊家常，九十躺在床上，一百叫挂在墙上。哎，我开始还没听懂，我说什么叫挂墙上，他就那张照片给你挂上去，你还不错，哎，那还看你儿女笑不笑，你不笑你还没机会挂上去。哎，我突然间一想人生就这样过去了，哎，从出场亮相到挂在墙上中间就几个十年就完了，真的，你发现大部分人难道不就是这样吗？所以圣经形容这样的人生叫做一声叹息的人生，形容叫做虚空捕风的人生，期间所能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然后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岂不就是人类的困境？好像当年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要跑很远的路去打水啊，因为生活的需要，她在各样的感情里面，在婚姻里面，在生活里面要去寻找啊，因为觉得没有办法满足。但是困境重重，人际越来越疏离，他根本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不正是人类的真相吗？耶稣一针见血，就把真相给我们指出来。撒玛利亚妇人啊，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是你需要生命的水，你的生命出了问题。生命出了问题，什么叫生命出了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关系上面出问题了。今天我们知道人最大的需要或者最根本的是什么？是一个关系。昨天我们讲爱，爱是什么？爱是一种关系，满足其实也是在关系里面你才有满足。如果你是一个孤单的人，你怎么会有满足呢？如果你是一个跟人隔绝的人，你怎么会有满足呢？所以今天很多人虽然有大房子，我只能说他拥有一幢 house， 他不是拥有一个 home， 他不是有一个家，因为那幢房子走进去呢是没有关系的，夫妻两个人之间呢是冰冷一片，父母跟儿女之间呢是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你忙你的，我忙我的，你有你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如果一碰上呢，常常就吵起来。据说有个妈妈特别担心她的女儿，因为她女儿呢快要这个十六七岁了，妈妈发现她常常晚上很晚回家，就担心了，就说不准谈恋爱，你是不是谈朋友了，好好读书。现在女儿现在孩子都很厉害，妈不用你管，这是我的个人隐私，我的 privacy， 很凶对她妈妈。那天她不在家，妈妈就去抄家了，给她抄来抄去发现有一本日记，哇，里面写了一个男孩子白马王子一样啊，什么什么，妈妈越看越心惊肉跳啊。那晚上那个孩子一回家，妈说坐下，你还说没有谈恋爱，我告诉你，你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我都知道。哇，不说则已，一说这个女儿就拍案而起啊，女儿勃然大怒，妈你偷看我日记。咱们老中想说，这个我生你养你，看个日记算什么，这个还了得，哇，
就吵起来，后来这个女儿就威胁她妈妈说，妈，我告诉你啊，你再这样我离家出走，不要跟你在一起，我警告你，我在叛逆期里头。现在孩子都知道，他就很多爸妈一听叛逆期，哦，我服你了，我怕你了，算了算了，别跟你闹了，你叛逆期，我服了，我怕了。妈妈那天也不知道怒从心头起啊，跟他对吵，你叛逆期，老娘我在更年期里头，谁怕谁啊。哦，后来有人说现在的关系啊，叫叛逆期跟更年期对抗啊，所以怎么能过在一起？当然就走不下去了。你发现最大的问题还是关系的问题。关系问题第一个是什么？我们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与神的关系断掉了。耶稣说，我告诉你啊，妇人啊，你当信我啊，因为你以为敬拜是在仪式里面，你以为自欺欺人，你以为行礼如仪，你以为这一切自以为是能解决你的问题吗？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上帝是一个灵，你真正要敬拜他，要跟他有关系，用两样，用心灵，用真理。神是个灵啊，所以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来与他产生关系。人类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好像我们常常很聪明，别的方面我们觉得很有智慧，但你发现一碰到这个呢，我们就全部都好像突然间那个开关就被关掉了。当然从圣经来看这也不奇怪，因为罪让人与神隔绝。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讲罪，我们罪人的特点、特征、特质，我们是有限的、软弱的、无力的，我们是不敬虔的、不像神，我们是时刻在犯罪。圣经说罪使人与上帝隔绝，而一隔绝的，你发现好像这个开关就关掉了，所以突然间对属灵的事我们就一点都不敏感，我们就一点都觉得没有需要，我们一想就觉得好像很虚空、很遥远、很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而没有想到其实你这个关系一打通呢，你一切好像以前一句话叫纲举目张，提纲挈领，你这个关键抓到了，你什么方法，你其他的关系你发现都理顺。所以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昨天我讲过，心中无神的人，你怎么能够指望他目中有人呢？唯有与上帝的关系摆对了，我们才知道怎么来与人相处，我们才知道怎么与物相处，我们才知道怎么样与包括自己来相处。今天多少人是自己在害自己，自己在伤害自己，虽然都是很聪明的人。许多人抽烟，抽到一个程度，其实自己都知道我在伤害自己啊。很多人酗酒，美其名说因为应酬的需要，哎呀，因为这个无酒不成宴，无酒不成席，那既然这样朋友见了面，能不抽烟能不喝酒吗？其实他道理都懂，他知道每一根烟每一杯酒对他的身体、对他的肺、对他的肝、对他的寿命、对他的健康产生何等坏的影响，而且不单是对他，也包括他周围的人。你一方面说我很爱我的太太啊，我很爱我的孩子啊，但是你在家里面腾云吐雾，你想想你的孩子、你的家人就在那里吸那个二手烟。你说没有关系，我到公共场合去，其实你到发现很多人，他虽然在公共场合，旁边经过的人、走过的人、在旁边的人全部跟着受害。我们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常常以为说靠我们自己我们什么办法都有，却发现我们是这样的无能为力，却发现我们根本的环节上面我们竟然一直都没有注意到，我们没有用心灵，我们也不在真理里面。今天人类大概也承认什么是真理，我就是真理，我的感觉就是对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而每一个人如果都是你喜欢什么不可以呢，那你一定期望，你一定知道必然的结果就是这个世界天下大乱。因为有人就喜欢杀人，有人就喜欢放火的，有人就专门喜欢去牛奶里面 加这个三聚氰胺的，有人就专门希望这样做这样那样的事情。那 那这个世界岂不是一定天下大乱？这一定变成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耶稣自己两当指出人类的问题在哪里，是我们没有用心灵，我们没有用真理，我们没有在敬拜真神，怎么能够真正的与自己和好呢？今天也许你说跟别人、跟大自然、跟那个太遥远，那么我先请问你，你跟你自己真的和好了吗？我就遇到一个女士非常成功，因为她是那边的一个大学里面的教授，而且呢又是在，她是一个医学教授，又是在一所医院里面临床，她也开刀的医生，所以不但是医生也是教授。她还不止这两样，因为她还是那个心理学方面非常有专长，所以呢她是到处去演讲。她告诉我她是心理学家协会的，也是全国心理学家协会的，有一个专门是心理访谈的节目，他是常常被受邀请去做嘉宾，去做这个演讲。他说我在人民大会堂都做过这种千人报告会，专门就讲婚姻家庭，讲心理，讲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的互动，亲子关系。他说这些是变成现在我的主业。他说虽然我是医生，我是教授，但是我现在单单要去演讲就忙不过来。那天他来参加我们在那里的一个传福音的聚会，参加完以后我看他在角落里面坐着一直不走。其实那天他还带了几个学生来，他在那里流眼泪，我就坐到他旁边，我就跟他来谈一谈，我说你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可以讲出来。那天他讲什么？他说我不瞒你讲，我发现我虽然到处演讲，其实大部分时候我都在骗别人。啊，我吓一跳，这样的一个人，他大学教授医生，他说我到处去演讲是在骗人。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因为我虽然到处跟人家讲怎么样有美满的婚姻，怎么样有和睦的家庭，怎么样有一个亲子之间的沟通，但是今天我告诉你，我离婚已经好几年，我的婚姻是失败的一塌糊涂。今天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儿子，但是已经好几年没有讲话了，我用尽一切办法他不要跟我讲话。他说我发现我这个不是自己在骗别人吗？他说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我每一天要出家门，他说我要出家门以前啊，我一照镜子我就不敢出去，因为发现我常常是整夜失眠，他整夜睡不着觉，所以他说早上醒来那个其实那个眼眶都是黑的，眼圈都是黑的，我就要拼命化妆，因为要不然这样就不能见人啊，所以他说我要花很多时间化妆，但是这个还问题不大，因为化了妆一般人也看不出来。他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心里面啊不敢出去啊，对自己说你别去讲了，因为你讲了半天你自己怎么样呢？你的婚姻怎么样？你跟儿女、你跟孩子怎么沟通呢？所以他说我觉得我的脚都迈不出这个门槛，家的门槛都出不去。我发现我在骗人啊，我还常常的给自己打气，告诉自己说你去吧，这是你的工作，没有关系，你讲，你要相信你讲的是对的。我要先给自己打完气我才敢出这个家门。那天他好像突然间整个人觉得崩溃一样，他说我发现我这个不是在骗人吗？我这个不是活在两个人格里面吗？到外面我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一上演讲台我变成另外一个人，我回到自己家里面我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天他流着泪跟我讲这些，他说耶稣能救我吗？福音能救我吗？我说感谢神，福音能救你，因为他给我们两样是过去我们没有的，心灵和诚实，这两样过去我们完全忽略。当我们真正能力用这两样的话，你发现上帝并不遥远，就在我们的心门外。那天不但是他，连他带来的几个学生一起做决志的祷告。 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我很感谢神，我最近这次回去广州又见到他，完全变了一个人，非常火热的在这个聚会里面来侍奉，整个人完全变了。当时我去就感觉他一个人坐在角落，很奇怪，像按理来说一个教授一个医生何必怕到一个程度呢？你看就好像整个人就非常的跟人有距离感。今天整个生命完全改变，我想到我们人类，其实我们多少时候你敢面对你自己呢？我们有没有想过，我这个是一个真我吗？为什么我们说的跟我们做的，我们想的跟我们要讲的，都常常是南辕北辙呢？我们并没有办法跟自己和好。很多人到一个程度，那个张力太大了，他就自杀，就觉得活不下去了，我不想活了。你知道很多自杀的人，他们自己有一句话说，我厌恶我自己。我觉得这些人还是比较诚实的人。最怕的就是我们还自欺欺人，我们还 feel good， 明明已经问题一大堆，我们还说很好，感觉良好。耶稣直截了当对这个妇人说，你的问题一大堆，你怎么能够走出你心灵的旷野？也就是说，你喝了我给你的水啊，就永远不渴，你没有第二个选择，你没有第二条路，除非生命的水到你的生命里面改变你。那个与你说话的就是耶稣，前面直截了当说，如果你知道他是谁啊，你老早就求他了。我想我自己深深的感觉，主啊，你何等怜悯我。我知道我是这样一个败坏的人，我记得跟大家做过这个见证，我以前一直觉得我是个好人，直到有一天圣灵提醒我，突然间想起来以前在家里面偷吃白糖。那个是70年代，那个时候条件很艰难，哎呀，我就翻箱倒柜，特别想吃点零食，结果呢找到那个厨房的白砂糖啊，大喜过望，我就开始偷吃，吃到后来呢越吃越想吃，越吃越大口吃，但是越吃越害怕，因为我觉得说我一直有一个不错的外表，家人一直看我是一个好孩子，老师也表扬我说我好学生，那如果被人知道躲在厨房偷吃白糖，这个太不像样，自己也知道不对，那怎么办呢？灵机一动就把我弟弟抓来了，他真的很老实，我说过来干嘛，吃白糖，他白糖啊，白糖做饭用的，这个做菜用的，这个南方人做菜都要加点糖，不能吃的，我说没有关系，哥叫你吃就吃了，他就吃一口啊，一吃还蛮好吃的，我说可以走了，哎，还想吃不能吃了，你吃了一口就可以走了，把他赶走，一走我大口吃糖。后来真的妈妈来问了，发现了，妈妈问姐姐说有没有吃过糖啊，姐姐说没吃过，妈说这奇怪，糖怎么会突然间就剩这些，问我有没有吃呢，我也不说吃也不说没吃，我说妈别问我，问弟弟去。哇，我弟弟真的人很老实啊，又不太善于说话，妈有没有吃过糖，有吃过，所有糖全他吃的，这个黑锅就一直背到我重生得救啊。哇，多年以来我们家从此就认定我弟弟真的是一个，哇，别看他沉默寡言哈，竟然在背后老偷吃白糖。那天我突然间圣灵光照我，让我看见了，好像这件事情是我们认为很小，但是背后是什么呢？欺骗、说谎、诡诈、嫁祸于人，什么都有。一道光照到我心里，我突然间发现，上帝啊，我是这样一个人，得罪神，得罪人。我们走不出心灵的旷野，是因为我们常常自欺。我们走不出心灵的旷野，是因为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拒绝光，也不要光。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从关系来入手，你跟我跟这位生命的主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我的水，这个活水，这个 living water 是讲到主的生命，我的生命在你里面要成为你的生命，你的生命能够存到永远，因为这个命是不会朽坏的生命，这个命是不属于地上的命，这个命是永永远远 eternity life， 这个生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生命，这个叫做永生。 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是一个与上帝建立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以弗所书这一段讲得更清楚，一个关系的重整。我常常想，我们可以把这四样我们看为最重要的，一个是财务，一个是人，当然是别人，还有一个人呢，是就是你自己，还有一个呢就是大自然。那人活在这个宇宙，活在这个地球上，你大概基本上你要跟这四样东西，就算你说我现在不认识神，那么你也一定会跟这四样东西打交道。那你看人在跟这四样东西打交道的时候呢，这个箭头都是向外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的感觉怎么样，我想要多赚钱，所以我拼命赚取，我的利益最重要，所以别人伤害受伤没有关系，我最重要，所以整个自然被破坏，空气被污染，森林被砍伐，资源被破坏都没有关系，因为我的利益最重要，因为他的箭头是往外的，包括自我也是这样，没有关系，我骗自己没有关系。基督的信仰是什么呢？把这个箭头转过来，过去我们是自我为中心，如今呢，你发现突然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发现很妙的，这个四个箭头呢，就变成一个十字架。唯有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改变了整个这一切，包括你跟人、你跟物、你跟自然、你跟自己的关系。因为有了基督，就不再一样。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这样说：这样你们就不再做外人了。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你知道以前我们最大的困境就是我们在地上呢是一个流浪儿，我们是一个外人。这外人的感觉就是你不但人与人之间就像外人。我现在到处我现在真的去，因为在中国旅行蛮多的，常常旅行有时候坐火车呢，一到一个地方呢，从车站走出来，我就已经听到那个大喇叭，那个火车站那里的喇叭在大声广播，有的在车上已经开始广播了：亲爱的旅客啊，欢迎你到某某城市啊，但是请你注意啊，小心你的提包，小心你的行李啊，千万不要相信人，千万不要相信老乡啊，千万不要相信那些热心要帮你的人，千万不要相信这个啊！我听了都傻眼，到处都听到这个大广播，我想这听来听去，那个意思就告诉你说你是外人啊，你到这个地方我们虽然欢迎你，不过你要小心，你还是外人，这里所有的人都是外人，对你也是外人，你对他们也是外人，你千万不要相信这个，你千万不要相信这个，因为现在骗子太多。你发现其实所有的情形都是一样，整个世界就在向我们宣告，我们还特别爱这个世界，哇，这个世界太好了，我拥抱它。其实呢，你越走，你就越知道，人与人之间彼此防，这个老祖宗老早就教我们了，逢人须说三分话，不要说全部，千万不可全抛一片心呐。那种外人的状态，怎么来被改变？除非基督在里面，除非认识基督，得着他生命的活水，你发现这样的情形能够被改变。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我在1989年走进在德国柏林的那个小小的查经班，真的进去那个感觉好像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一进去虽然只有20几个人，他们人很少，而且是讲广东话的，他们的广东话绝对没有我们的夏医生讲的那么流利哈。哇，这个我当时努力听也听不太懂到底他们讲什么，但是你发现原来人际的交往并不太需要语言，他们跟你握手啊，他们跟你拥抱啊，那种爱立刻就传到你身上。我记得当时我还用很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我说这帮人奇怪啊，干嘛对我那么好呢，我这么一个穷学生也没有什么可利用的，干嘛他们就突然间把我当家人一样。我还非常的因为长期的教育，所以我觉得说这些会不会是港台特务我非常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也觉得太奇怪了，因为以前我们被教育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世界上是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爱。突然间以后慢慢明白了，圣经里面神这样清楚说，原来过去我们是外人啊， 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其实你把别人当外人，别人照样也把你当外人。今天你是与众圣徒同国了，原来你进入一个教会就是在一个上帝的国度里面，原来你在一个神的家里面，是神家里的人。所以这段圣经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要告诉我们怎么来重整这样的关系。他不但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两样东西是你缺的，是我们人类缺的，心灵和诚实。神是个灵，你与他产生关系，你要用这两样，你要用对工具。怎么来重整？不注重外表，注重内心。真实的信仰，它第一个特点是什么？不重外表，重内心。我们常常在地上是重外表。耶稣说，我要告诉你啊，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不是看外面的东西。你有没有真实的生活？你有没有真实的敬拜？你有没有不虚假？今天有人说，人不假还能活吗？还有人大言不惭跟我说，你看那个 believe， 就连 believe 中间不是也有一个 lie 吗？我开始听不懂，后来发现因为 BELIEVE 啊，意思说，哎呀，这个现在别把这当太真了，通通都是假话，都是谎话。他就忘记，一个人如果没有真实的生活，其实他越活越恐惧，因为你老在担心有一天谎言会被拆穿，你老在担心如果我说了一个谎，那么我要用更多的谎言再去掩盖第一个谎言，没有办法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敬拜。一个真的信仰带来我们与上帝真正的关系，是不在乎外表，而在乎你的内心。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乃是靠神的力量。你发现这个妇人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她以前跟耶稣讲，她说，你说给我水，请问你没有工具，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你怎么给我水呢？这是我们人的方法，就是我们人想到说，你要得什么呢？你要有工具，你要有器具。我们所以常常觉得我们的才干是我们的器具，是我们的工具。有人说呢，可能一个女孩子长得漂亮，那美貌就是她的工具。如果你口若悬河，口才滔滔，那么这个就是你的工具。或者呢，你很有记忆力，记忆过人，过目不忘，那么这就是你的本钱，你的工具。这是人的想法。好像那个妇人，你发现她藏起来是靠什么？她有个水罐，打水就是用水罐。但是耶稣对他说，地上的水靠水罐，生命的水不用水罐，乃是靠神，因为这是上帝的恩赐，是神白白给你的，你不知道这是神的恩赐。那你最奇妙，你看到最后这个妇人怎么样？他就丢下水罐。哇，你读到这里有没有感觉这个妇人是不是他记性突然不好，忘记了留了水罐在那里啊？不是啊，他是主动把这个水罐留下来了，不要了。明白一个道理，基督的信仰不是靠你有什么本事，有什么行为，有什么努力，有什么聪明，有什么地位，你才能得这样的信仰。不是，这是上帝的恩赐。而神的恩赐常常是非同人能够想象的。圣经上说，神拣选的，神给的，在人看来有智慧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有地位的不多。我觉得真的上帝你太公平了，那些自以为聪明的，自以为有才干的，你偏偏他们就刚硬的心，就不要你的救恩。那些自认为是我们是卑贱的，我们是无知的，我们是没有什么学问的，我们没有这么大头脑，感谢神，却得到上帝白白的救恩，生命的活水。这是神的道。但是神说，我不偏待人，任何人如果他不再靠自己，乃是单靠上帝，你能得到生命的水。不再靠水罐，乃是靠水源。真正关系的调整，不再求私利，乃是求上帝的国。 你整个人生的境界不一样了。你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以前呢为自己活，为感情活，为婚姻活，为家活，有人说我就是为老公活，我就是为我太太活，我就是为我儿女活。我想这个妇人蛮惨了一点的，我想她真的就是为一个男人活。结果这个让她失望，那个让她失望，这个婚姻破碎，那个婚姻破碎。又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对犹太人讲就是你已经有五段的婚姻了。因为她是为人活的，但是一次次人会让她失望。苦到什么程度呢？大热天，日当中午，躲躲闪闪要去打水。一个只求自己的人，最后就落进这样的陷阱里头，就落进这样的境况里头。但是你发现他后面整个人改变了，得着了耶稣的水，丢下水罐，他跑去传福音了。他到那个城里面就当众宣布，对那些人说：“你们来看啊，这个人把我一切的事都讲出来了，莫非他就是我们等候的弥赛亚吗？”众人就因为他的话怎么样，就跑去看耶稣，跑去找耶稣。我对我那些同学就这样讲，我说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做传道，因为我发现我比你们所有的人都更坏。我的坏常常是骨子里面的，我知道了我是背后的，我更坏，我更糟糕。所以上帝的救恩临到我，怜悯了我。整个人生的价值改变了，整个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改变了，不为自己活了，乃为上帝的国活了。你试试看，如果你真的开始追求你的内心，你敢面对你的内心，让你的内心去面对上帝。如果你试试看，你放下你的自己，你说上帝啊，是的，我知道靠我一切不过像一件破烂的衣服在你的面前一样。你是神，我怎么够得到你呢？我怎么能够来找到你呢？若不是你来找我，若不是你恩待我，若不是你白白救我，我哪有出路呢？如果你试着说上帝啊，现在我不要为自己活了，我已经活得太累了，我愿意让你活在我的里面。当你有这样三个心愿的时候，你发现关系能够被调整，能够被改变。因为圣经说什么是生命圣灵的律，上帝的 law， 他在基督耶稣里能够释放我，能够叫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这许多人的感觉，突然间好像感觉天开了，当他信了神以后，突然间感觉捆绑脱落了，过去那种孤单、害怕、恐惧、饥渴莫名、无法满足，在那一刻好像突然间像那个枷锁从他身上掉下来了，脱落了捆绑。最近我听到一个姐妹的见证，她是一个 real estater， 一个做房地产做得很成功，在洛杉矶那边有个 PV 这一带做房子做得忙得不得了。那么以前呢，这个生意好的时候啊，因为房地产兴盛啊，忙啊。他的爸爸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基督徒，一个老人家，我都认识，很有爱心一个老人家。他只有两个女儿，很可爱。最近他跟我讲，他爸爸已经过世了。我们都知道这个老人家葬礼，我也去参加了。他说我最近啊，现在房地产都走下坡，也不景气，所以人比较闲了。我突然间就想起，我以前啊，我爸爸最喜欢的就是要我去陪他吃饭。他说不但喜欢吃饭啊，爸爸还有个爱好，就喜欢我陪他去这个 Costco。 到 Costco， 他说他不是去买东西，他在里面呢逛来逛去，看这个小摊有个这么小的糕点啊，这个糖果，这一杯糖水啊，他就特喜欢去吃这些，每一个摊位他都要去尝一尝。哎呀，我就陪着他呢，就走这个摊位走那个摊位，我一面走着一面在想说，哎呀，我这个大生意都做不做、啊、还有客人要找我谈房地产。他说我当时的吃饭我都是应付我爸爸，爸爸就喜欢跟我这个女儿啊说一个礼拜能不能陪我吃个饭，我一面吃一面说，爸，我告诉你啊，我这个饭代价很大，我陪你吃这个半个一个小时啊，你知道我损失多大的多少生意啊。他说那时候爸爸就跟我讲一句话，爸说你忘记你家里面就有两个一千万， 因为他常常跟他爸爸说，爸爸，你知道我这个都千万的生意啊，这人家要买这个千万豪宅啊，百万豪宅啊，那我这个帮做成了，我可以拿很多 commission， 我可以赚很多钱。他说那个时候爸爸就提醒我，你家里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就是一千万啊，你有没有想过上帝已经给你家有两个一千万？当然爸爸是开一个玩笑，他说我突然间现在想起，一眨眼女儿都长大了，当时那些宝贵的时间我都忽略了，都错过了，因为我偏偏要赚钱。我现在想的每次我进 Costco， 我想到要陪我父亲走一走逛逛已经没有机会了，他因为他已经过世了。那一刻他流着泪跟我讲这些话，他说我发现我过去真的好像被捆绑住一样，被那个钱财金钱，哎呀生意啊不得了，忙啊捆绑，结果呢真正重要的关系呢一个一个忽略，跟儿女的关系忽略了，跟父母的关系忽略了，跟家人跟配偶的关系都忽略了。你知道他讲什么？他说我感谢上帝给我金融危机，因为在危机里面让我醒过来，我现在想忙都忙不起来，想忙也没生意了，突然间让我开始思想到底我为什么活着，我难道只是为金钱活着吗？开始思想到底那些关系我过去犯的错误我怎么如今来弥补，我怎么教导我的儿女不要再重蹈覆辙，叫他们不要再走我已经走过的错的道路。我最后讲个见证我要停下来，我已经在这里跟大家讲过这个见证。五年以前医生查出来我的喉咙得了恶性的肿瘤，医生马上要我开刀，哇！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到现在还想起来，最让我心惊胆战的一句话就是医生把我太太叫到一边跟他讲的话，对他说呢，这个不瞒你讲，他们怕我，他们以为我没听到，特别叫我太太走到一边去，几个医生跟他讲，你先生、你丈夫想吃什么，你尽量做给他吃好了。哇！这个话就刚好给我听到了，我的心就往下沉了。我说糟了，我吃东西的时间都不多了，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知道大概日子不多了，活在惧怕，活在恐惧。我感谢上帝，他用这节圣经把我救过来。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飞机上，上海的医生对我说要我立刻开刀，我呢赶回美国要打几个电话然后赶回去，我妻子就在那里准备这个所有的这个住院的手续。我飞机上自己知道浑身发软，手脚发抖，上帝啊怎么办呢，四十来岁就开始要，哎呀这个想吃什么就赶快吃了。那这个时候你发现你也没有胃口了，因为你真的想吃吗？你根本没有胃口，你怕到一个程度哪里还想吃得下东西呢？这节圣经神突然间好像自放大在我眼前，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圣灵在我里面提醒我一件事，路加，你看中的东西跟我看中的不太一样，你担心的是你还有多少日子可数，我担心的不是这件事，我担心的是你怎么来数这些日子。突然间上帝就把这个放在我里面了，你要好好想啊，求神来指教你怎么守自己的日子啊，好让你的日子不是白活的，好让你的日子得到智慧的心。突然间我明白，是啊，人生岂不是日子都要数完吗？有没有人在座说你的日子数不完的请举手。其实多少日子呢，我们都知道36500天，最多你能数的就36500天，数到那头你就走了，你就被挂在墙上了。因为100岁嘛，100岁就36500天，你还不一定能活到100岁，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不太容易。日子每个人都在数，我们很多时候很奇怪，就担心多数几天呢、啊，多数几天呢、啊。圣经上说，其实如果这样的日子没有神呢、啊，这个日子叫做又短又苦。短我们大概都同意，你一眨眼，你发现你记得都是少年时候的事情，还记忆如新。好像昨天一样，那昨天的事情可能你都忘了，因为很多人说越年长的人就是这样，过去很久的事情都记得，昨天的事情刚刚的事情眨眼就忘了。但是呢，什么数是我们从来不太在意， 上帝说只有这位创造你心的主才能够满足你的心，只有这位造你的主才能够教你怎么数日子，让你的日子能够在永恒里面有份，在永远的生命里面有份。我感谢神，那天得到这个圣经啊，突然间里面产生一个极大的力量。神给我一句话，你把自己交托给我，我为你负全部的责任，就这么一句话，你把自己交托给我，我为你负全部的责任。感谢神，我到了美国以后打电话给我的妻子，我说回来吧，我们一同来经历上帝。他是信实，他说交托给他，他来负责。过了不到三个礼拜，我在美国做了手术，六个小时以后出来，从手术房推出来，医生告诉我好消息就是切片是良性，坏消息就是只给你切了一半，还留一半，因为太靠近你的声带，所以如果你再签字我们继续做。我说签字什么意思？医生说责任你负，因为有风险，可能开完刀你要考虑改行，不能讲话。我一听我说改行，从没有听过传道人要改行，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到此为止。很感谢神，将近五年下来，很多人说如果不听你自己讲，我们听你的声音还真听不出你有这样的问题。我感谢神给我这样一根刺放在那里，给我一个提醒，就是你每一天的日子好好去数，不要再去担心还有多少日子可数，你担心的是你怎么数这些日子。巴不得你我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有智慧的心，知道人生不再是靠车靠马，不是靠你的水罐，因为那些总有尽头。人生真正需要依靠的，真正能够满足我们心的，是那位造我们的上帝，那位爱我们又救了我们的耶稣基督。当我们取到他生命的活水，当我们与他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是我们人生真正走进永远的生命里面，不再惧怕，不再孤单，不再饥渴，因为他使我们得着真正的满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恩待我们，主啊，你的话刻在我们心上，主啊，想到我们自己岂不就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吗？直到如今想到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常常生活态度形态岂不跟他一模一样吗？我们常觉得活在自我的冲突里面，我们心里有饥渴，却又不知道从哪里能够真正找到满足。主啊，我们就在这样的状态，我们本来是无路可走的人，感谢你，主啊，却来找我们，正像当年你在那里等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你特意从那里走，因为你要找他，因为你爱他，因为你知道他的困境，你要救他。主啊，今天你照样要救我们每一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若是我们当中有亲爱的朋友，你过去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但是这一刻你愿意靠着他的恩典，你说耶稣啊，我要来取生命的水，我要来认识你，我要与你建立一个关系，我要来试试看，来认识你。过去不知道你，过去我都靠自己，现在我要来尝试，我来依靠你，来接受你，求你帮助我，改变我前面人生的生命，改变我的人生的道路，让我真正有属天的满足。你若有这样强烈的愿望，有这样的感动，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把你的手举起来，代表你的愿望，代表你愿意让主耶稣走进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要来取这个生命的水，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主耶稣不会辜负你对他的期望，他必定要满足你内心最深的需要。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后面或者前面的，请把你的手轻轻的举起来就可以放下。愿神祝福你，谢谢主。看到那边一位姐妹，还有没有愿意来让耶稣走进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我在基督里求你与他和好吧， 与耶稣和好吧，也是与你自己真正和好吧，与上帝照在你里面那个真人和好吧。感谢赞美主，谢谢主。那位老伯我看到了，请把手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虽然我们的时间已经过了，但是我真巴不得没有一位今天与耶稣基督擦肩而过，他就为你来的，你人生的日子是他所定的，是他在帮你数的，是他在造你的，你岂敢不要他呢？我们岂能没有他自己单独往前走呢？你愿意吗？现在是一个机会，耶稣正在找你，你愿意向他伸出你的手吗？若是还有这样的朋友，可以把你的手轻轻地举起来，神要恩待你，谢谢主。举起来请放下，看见了。后面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们的聚会马上要结束了，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你今天来到这里，难道你就空空从这里走吗？但愿上帝不放过你，但愿你也不放过这位爱你的神，你愿意吗？我最后问一次，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把你的手举起来。愿主耶稣恩待你。看到后面一位举起来的请放下。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是你来救我们，是你爱了我们，是你一直在寻找我们。我们为着这些的朋友向你用他们的信心来回应你的，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你继续的恩待他们，也为着我们当中许多位，主啊，也许还有一些还不认识你，主啊，你继续的引导他们，主啊，你爱他们，正如你当年怎样的爱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主啊，今天你的众儿女们，我们也向你祈求。很多时候，主啊，我们也是离了水源，我们虽然是曾经尝过主恩滋味的人，但是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不再依靠水罐，乃是依靠水源，让我们真正有你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脱离了惧怕，脱离了恐惧，脱离了忧虑，是真正靠主为主而活。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祈求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